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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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昨天讲到510页，有谈到有关于持观的问题啊，当然这也只是还不是我们后头要讲的持观啊，我们后头持观有另外很多的分量还要提的。不过这里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一直所忽略的，就是说我们如何用一个比较扎实的态度，或者用具体的方法，即便我们现在讲思维修的对苦的观察，也必须要专注。好，所以从这些开示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修学的一种什么，我们一路上在这方面修学的空洞化，对，就一个应该具足的，我们缺少一种有系统的或是比较扎实的熏修，让我们这种之间是按部就班的把它完成出来。对，我们对于无常啊，之前这个也谈了，对无常、对时，乃至这里对苦的观察，我们还是比较感性的这样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始终在佛，当然这是多数人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的思考比较偏向什么？感性的。我们并没有将它里面更深刻的理由找出来。好，我们对无常也不过是啊，春夏秋冬的无常，啊，是一种有相对待的一种无常感。当然，这个并不表示说它不能作用。可是，你如果没有通过比较深刻的观察，这个你所观察的这个无常啊、苦啊、死啊这些东西啊，你所建立的认知啊，是建立在非常不扎实的基础上的。所以，你可以在感受到人世间无常的时候，哦，你会有一种感动，可是只要让你快乐的你就忘了。对，你在你失望的时候，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可是很快你就忘掉了。简单来讲，纯靠感性所生起来的这样的认知啊，不长久，理由不真实，你并没有看到真正的无常因、苦因，啊，不要讲说我们直接看到了，那个因为那个必须要透过更深刻的修行，至少你的理由是建，你的认知不是纯粹一个感觉上的东西，而是一个具体的观察之外的。那这样的心境、这样的体会啊，就不会随感性来，就随感性去。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一些修行当中啊，我觉得，常有的现象是什么？初学的时候啊，体会特别深，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感性进来，所以入到佛门里面，很多东西都一份真诚的心。好，那这一份真诚心修修修，也因为真的很用功修。所以因此就很容易有成就，那很容易有成就的时候会产生另外一个顺境出来，就跟他当初的那个心刚好还过来，就还了。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回头去看一下当初你那份修行的念头，你会发觉好陌生哦。我怎么和以前那个，以前你说他憨憨直直的，可是那个心很真，现在好像什么都修了，都有了， 也讲了，什么都有了，可是就少了一个，好像一个很真实的心。其实当时的心是不是很真实，也未必的，不过是因为感性的真，那因为是感性的真，所以容易被禁住了，所以他后头会有到最后会遗忘了，离开了，其实也是，但是几乎是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什么无法回避，就因为他当初的这一份道力修行的用心，其实本来就不是很纯了，不是很纯的意思，不是说怎么染污，就是说基础建立不是很扎实，他是站在一种对，也许对佛法的一种憧憬，也都不坏，也对，对世间苦空无常的认识也有，但也不真实，就因为不真实，所以他可以在他拥有更多的时候就都没了，所以就越走越陌生，就少了一份，少了一份，少了一份最单纯的那一份道念，已经夹杂太多的条件，太复杂的念头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些东西，再也不是说纯粹就感官上认为它苦，不是的，那是世间人的啊。这种东西如果感官相对的作用，有没有感官相对的这种苦的厌离啊，很快会乐而让你忘失道心。这个后头我都会再提。所以之所以有谈到此观，是希望大家在这种东西的观察上，这我们所要观察这个事情上啊，务必啊，就经教的，就现实的，限量的，比量的种种因缘让它具足。好，那不过我也讲过了，在这种观察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单一边谈苦集，一定会跑到灭道。所以你这，因为你有这种观念，所以你越离苦，你那一边的取得就越强，而不是让你观察苦完你就没什么希望了。这观察苦以后，更耗要那一份以由此苦有苦因苦果，而这个对能灭苦之道，乃是灭苦灭苦之果的完全信受跟耗要，这是搭在一块的。这时候出家人就有一种，尤其修行人啊，乃是佛在家的佛弟子啊，就有一份修行的坚定心了。什么坚定心？走到人世间，你不管你的任何眼光看我，我身心我允许这是不是还存在着一点慢的味道？那我写这个，我想这个先不要太在乎这些。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即便走在人世间里面，有一种什么呀？自尊自贵，不甘堕落，而也不在乎世间如何来看待我们。怎么讲？因为你知道，这个世间人所难得有的，能知道如何走向解脱。所以你走在人群当中，即便别人不把修行人看得多高，你也不会因此想要觉得自己在大众面前有点好像自惭形秽这样。不需要啊，道人有道人的，不是不卑不亢，就是不卑不亢，因为他对他难得找到的这种修行啊，他确信，我今天就是一个走向远离世间这种相对待不就近的这种轮回生命啊，我现在走向觉悟。也就是说你自己除了你，除非你自己对世间还有一些价值的认定啊，你才会在别人看清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不如人。这种心态是在因为你接受了一些不是很纯正的观念，你隐藏的以世间的价值来衡量修行，所以当别人不肯定你的时候，你也会紧张。在世间很多有知识的人面前，你会怕，你会紧张， 那社会有些高官显贵人在面前，你也好难得哦，你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来到我这边，紧张的要死，荣幸的要死，怎么会是个人来欢迎有缘众生？那你从来没有高到哪里，为什么？因为烦恼中人，所以你不会去谄媚的啦。那你不会看清人，因为你是修行人，怎么会看清人？你不会不看清人，是因为众生皆有佛性。那你不会谄媚，那就因为大家在烦恼中啊。对，你自己的立场会很清楚的。我说这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此生彼生的，此生彼生不一定完全讲轮回的、啊，也就是包括道念，由此道念会生此道念，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当你对这个一切世间看得很透彻的时候，你有一种从你心念起一个想要离苦的那个心一出来以后，你自己还没完全离苦，就有一种希望感。就像我们啊，生活很忙乱很杂乱，可是开始做生来规划的时候就还没做哦，刚还没实践哦，光把生来规划定下来，身心就安定起坐。光生来规划定下来还没实践，就觉得一种安稳心。当你起一个想要离苦，看到不究竟，而又很好要说我好殊胜难得福德因缘，找到一个出离之道，这个心就安稳了。其实那个就很大的福报了，所以你不会在世间里面产生任何残取心了。所以我说残取心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残取？世间人的残取，包括修行人的残取，这里面缺少就是你自己不认识修行的意义嘛，才会有这种残取啊。所以你看啊，很多观念都可以，因为你对佛法的某些观念的确定啊，可以让你怎么样？让你很多烦恼无意中就无形中就消除掉，就减轻了。那这里强调是一种实际观察，所以我刚才讲说，从限量、从比量、从较量、较理，从限量直接去看，从比量去推，从我现苦、现在苦推其他苦，从别人的苦推我的苦，从我的苦推别人的苦，从此苦推他苦，能用这样合理的推理当中，在你没有感受的苦你也能测知，就好像说我这个小东西丢掉我都已经闷了好几天，对他来讲那么重要的东西丢掉，我可以知道他多苦啊。对，我现在这个最难以割舍，如果我到时候死了之后，这个身体我如何放下？对，就是你可以用比量的，用限量的，用较量的，当然最好是用正量的，自己去正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思维的心要专注，而不是轻描淡写看着一种哎呀这种文学的作品，看了又感动一下，感动一下就没有，到最后还是怎么样，感动一下，然后日子就回到原来了，还是照原来的日子在追逐，那个道理还是生不来。所以这里面呢，你看略录里面一直在谈到假，你看它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也是缘起观念，假如你对这个东西有这样的看法，才名为决定。为什么？假如你对修这个法门，修这个法门完了以后没有这种念头跑出来，表示不决定。假如你修这个法用心修，产生这样的身心量出来，这叫决定。因为什么？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你看这里面道理啊，虽然没有讲出这个道理，其实你只要常观察，你就会知道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认为说你有，你应该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心出来，你应该看到另外一个心出来。假如你说你有这个心而没这个心，有问题。所以一个常观自己内心的人，就会感觉这里面谈的很多东西是实际的，而你会观察到什么？假如我具体有，你说你有，那应该这个心要有，因为这个心是靠这个心来的。 那你说你现在已经没有，可是我又看到另外一个心念还有，那表示你那个没有不是真没有。你说我现在已经不贪，如果不贪应该这个东西会没有，可是你怎么这个还有？那有一个问题，你那个贪没有真相。你如果对这个东西已经不挂碍了，可是为什么你还有这样的动作？那一定还是挂碍。所以你要观察你的心念，这里面要牵扯到很多现实问题啊，也就是你唯有实际修行，你才会慢慢体会到这个道理。比如说有人要跟你谈话，有人有问题，我们不会单独接受你的陈述的，因为你可能不清楚你自己在想什么，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让对方充分的描述他的想法。为什么？以便分析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你讲的越详细我就知道你这个念头从哪来。那一般来讲我们对佛法的心理要是知道，比如说唯识你要是懂，很多地方懂，这样的心一般会障车心来。好，你说你有这样心，那我就挖你这个心，挖有没有有没有反应？没有。你所讲的不如你所说的，你说我是这样苦恼的，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苦恼应该是这样的原因来的，那我就谈，就举类似的东西或是用相似的东西来谈，如果这样的情形你会不会怎样？说我不会，好，我就知道你真正的苦恼不完全靠这个，找到这个你才能找到他真正的苦恼因，你就不会说他怎么苦恼你就怎么回答，不是的，因为他不一定真的知道他的苦恼所在。那为什么知道的？因为对佛法法相的清楚，还有你实际对自身观察的清楚，都有助于你对对方观察都有帮助。或者说我们轻易的不了解这个道理，把他的烦恼当作实质性来对待，你经常是误诊人了，你就把错开。好，我们来看啊，所以这里面他强调的一个要用有止观，类似止观或止观的这种修行的态度来修持这苦苦地啊。此八苦者，第一思维生苦啊，思维生苦，其中有我们的生老病死嘛，八苦啊，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无因之胜。那现在他一一越苦，那也是一种境，就一种语言上的描述。可是这个描述啊，让我们对这个苦有几个角度来观察。那这个几度提供几个角度的观察，概约的总相的说明而已。别相呢？别相自己碰一下，别相自己去看。也就是说，如何让苦的相具体化？好，很明显的呈现出来。所以再怎么讲它只是一个导引方向，一个总向，一个烦恼的总向来。其中有五：一，身为众苦所随，为地狱有情及一类种苦之恶鬼，并胎生卵生之事，彼等之身是极具多种猛力苦受而生也。他现在举什么？地狱恶鬼啊，胎生卵生啊，因为也有化身嘛，啊，又私生嘛。其实这里举这些例子是帮助你看，那我们呢，你要讲身为众苦所随啊，就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众苦了，你不是生下来是中性的，是慢慢去感应，不是你生下来就苦了。什么苦？你一直必须要维护的，用种种调和，让你那个与生俱来的苦啊，尽量减止。就像你不吃不行啊，你要么有吃多就饱，吃不多吃少了就饿。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就你看，我们要睡，我也想想说哈，像机器还好，不过像开车也要经常加油。那像有没有像说一买来就不用加油那一种的？像我们那加油还是看你开多开少，像我们一天加三次油， 那有人过午不食加两次，对不对？那不是哦，那是加固体油还有液体油喝水。你不能减损这些东西，你必须维持随时，你现在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了，所以你也不以为苦了。
可是其实这就是苦了，
这就是苦了。为什么？它就是不安详，你必须始终去照顾它。像我们现在身体好，照顾它就没反应，到最后你要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的，后头就这样，老了年纪大了，想吃吃不下，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不行，为什么？开始变化了，眼睛也不行了，那个不行了，这个都是过去不断的维持，过分用它不行，不用它不行，就是与生俱来，就一种对静的耗药性的自然追逐，你就必须不断的被这种烦恼驱动着，一直寻求所谓的烦恼的满足，不是吗？一直在找寻一种叫顺境，从生下来就是在找寻顺境，就自自然然逃避逆境。所以这个顺逆境的耗药，这种妄想心啊，这从与生俱来就会了。你几时安稳过？你几时有一种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用管都没事？你躺着都有问题啊，躺着会饿啊。那躺着多舒服，不然你可躺一天看看。想躺的时候躺可以啊，躺一整天你会疯了。那一天还好，几天下来躺下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病人你躺着不能起来，我就想到多难过。连翻个身都要别人翻身，要是稍微不留意的话，连翻身都没人翻身，就这样直直的，苦有苦说不出。所以一想到植物人真的很苦，要么前人无知最好，现在就是说有知但无法表达，有知但无法排除困痛苦，这种苦多苦啊！这苦从哪里来？有时候我们加诸别人的苦，让他连抗争都没有的那个苦，就类似这种的。加诸别人的苦，让人家有苦说不出，只好忍忍耐耐的一直熬下去，一次再一次，就像植物人一样。我当然不知道植物人的业报，不过再想一想，跟他也有很相关的地方。有苦说不出，或者靠旁边人帮你解除，可是旁人要是稍微忽略了，你就一直苦下去。对，而我们现在什么境都无法让你安稳，我们必须是动态的不断维持自己的安稳生命，动态的蹲也不能蹲久，站也站也不能久，对不对？你说哎呀好酸，蹲下去马上你就要站起来了，因为蹲不能蹲久，躺不能躺太久，什么都不能太久，想睡又不能睡太久，睡太久也受不了，那不睡也不行。我们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很难照顾的人呢，对吧？本身就是这么多条件灾难生灭变化，这种无常性，这种烦恼性，这种妄想造作的性，从以生俱来，因为这个生命的和合本质就是这样。算命从来没有算到五蕴之甚苦，他没办法算那个。所以说哎呀你命多好，是苦中作乐啦。我们不就是在很多不顺遂的，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更倒霉的人，你就会很有自信，命真好啊，其实你也命没有多好啊，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真正的安歇过，一辈子就是必须要不断的去经营的。我们只是已经在别人要都还要不到，我们要得到。我们所以觉得我们的幸福感是比出来的呢，我们很多幸福感是比出来的。最近我去外面上课，有一个老师啊，大陆老师，他去做过一些因为两性关系的调查。他说他们有一次到的某一省那个回教的地区，那回教地区是很明显的对女性是比较看低的，他们想说这在这个环境里面，女性应该对 两性的之间关系应该是很多埋怨才对，结果他们很讶异，不是如此，不是，反正他们觉得他们很幸福，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也许有，也就是说，后来这个老师他也讲说，西方的价值观那种评量表啊，对他们来讲，可能你重视的问题，他们不是很重视，跟他们重视的，可能你不重视，所以你在访问当中不会有这种问题啊，你那题目跑不出来，因为你重视这边，可是他们认为这没什么啊，尤其在他们的宗教环境里面，他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他们后来在很多地方说，西方的两性观念啊，不是强调一个两性和谐，而是强调隐藏的很多两性对立，就是说他隐藏的斗争的味道，就两性对立，他其实是应该两性和谐，尊重，各安本分，而没有所谓高低。可是当你一直要强调我要一直要抗争平等的平等的时候，变成是产生一种对抗的对立心在，所以反而很多一直在强两性平等的，反而是不是很安稳，反而现在强调是两性和谐。他说在那种环境里面，你认为说他很苦，他说没有，问出来，反而他们觉得他的先生对他也很好，他们就奇怪，这个标准怎么都突然都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怎么讲，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就完全是很平等，因为我们只是说他提供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用我们简单的一个认知去认知一个对方的文化生活习惯，他也许潜藏的一些生活上的不满。他说他其实问出来最大的生活的不安呢，不幸福感是贫穷。至于两性之间，先生跟妻子之间的问题，完了不会觉得什么问题。他们问的是这个，完了是贫穷的问题。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思考这种问题啊，我们有时候没感觉了。在我认为这里面应该是因为他没有比，他可能没有比较，因为他在这种环境里面就已经是就像我们以前的三从四德习惯了，习惯了。所以他不认为有苦，可是假如隔壁住着一个老外，这下就麻烦了。哟，原来先生也要洗盘子哦。这我本来不知道，我有一次在国外，我们那个老师是女生，她说她跟她男朋友盘子是轮流洗的。这个礼拜我去，下个礼拜你去了，煮饭也是，一切对分，一切对分，不管什么事都对分。我说真的这样啊？他说真的啊，而且对方也引以为荣。所以你经常在外面可以看到啊，打篮球男女都一起打，他也不会认为说女中的应该在一边玩，另外一种不是。就混在一块，打棒球混在一块，打任何运动你经常是男女就混在一块，连足球也是，当然这不是很正式的比赛，可是你经常会看到他们就混在一块，他们也不认为你不行，而女的不认为她自己不行，所以到最后就大家都一样，所以来的话你就当做议员，那不分你男女的。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有趣的，那跟这个观念在我们没有比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也很正常啊。当然我不认为哪个观念有哪个生活态度有绝对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是在某些思想里面学会了尊重而不是拥有占有啊。那至于什么形态，很多文化很难完全用一个标准去谈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谁对谁错，或者谁比较圆满，我们缺少比较，所以缺少比较的时候我们会满足，可是当这个社会慢慢开放的时候，接受不同讯息的时候，就有很多不满会出来了。那这不满到底对不对？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比较相怨的说法，如果他不知道，其实他自己还蛮幸福的，因为他知道以后从此就不幸福，因为他开始 等他先生回来，他就先劈三甲拿扫把。你以前多虐待我，以前还能蛮安稳的，现在就开始准备斗争。那到底谁对谁错？一世间法，到最后莲花姐就我终于占领了，可是好像觉得很累，对不赢了，权力都争执到了，就像现在什么都争到了，说发现好像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和谐，少了一个彼此信任，少了包容，而是多了什么？争取权力。所以这有些东西还是要有智慧的人来处理。那我现在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世间当中，我们有很多是本质上是苦，但因为被逼出来，觉得你有幸福。可是你幸福到哪里？你拥有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想解决掉你所有问题，只是在某一部分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比别人更有福报，其他的都一样。那我们现在修处理的人，就是要看那个本质性问题。所以如果你用一种相对的东西，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好苦，有什么好苦，你习以为常了，你没有看到真自在解脱者，你没有感受到去观察，假如我如果连这些都不需要，我是不是更自在？那你想呢，我如果天天要煮饭，我吃得很好，可是如果我能不吃不是更好？可是你已经习惯说不吃，那我们有时候吃蛮好的哦，你知道吧？因为你已经在吃里面产生难着，现在你不容易体会说不用吃的。照理讲，你是因为必须维持生命，不得已依业力的关系才要吃嘛。可是就在这种业力的习惯当中，你竟然已经在享受吃，对不对？结果到最后习惯养成了以后，跟你讲说在修行到某个境界的时候没有这些饮食，说那就没有吃夜市的好处咯，他还是想到夜市，那偶尔吃点臭豆腐也就没有咯，极乐世界怎么会有臭豆腐？他就接着说那能不能逛街啊，他也想要逛街了，因为他已经被他的那个习性，他看不到被业力牵引，被欲望牵引的，他看到这一面好，可是不晓得当他要得到这个好的时候，他付出其实很多代价，他一直在那里循环。可是跟他讲一个好的时候，他体会不来，所以他不会想离苦。不然我们这样想，整个新竹市有多少人像我们这样？就是这几个，多少万人愿意，当然还有其他人啊，不过我们不是很知道多少人有点决心想要知道我们更根源的苦，而想要去断离，很少的。所以我讲到说这个也没有那个没有，它本来是苦，苦的来源啊。所以我讲说现在修行最难的是什么？因为爱欲为一切生死轮回根本，而修行就要断你最爱的，所以说修行难啊。难什么？难因为你想所不要的就因为爱欲来，而修行要断的就断你最爱的，所以修行难在这里。你要是修行是去除我讨厌的，那简单了，可是讨厌的是结果，那原因是最爱，还要断讨厌的结果，偏偏是要面对最爱，修行难就难这个。所以有多少能承担？老实讲，不能修行，我们还觉得理所当然呢。凡夫嘛，凡嘛，就是大众嘛，大众，你家就是我家那一种的，大家都一样的那种的，所以能觉醒到这一点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人起起伏伏，后来跑来跑去的，我们其实很了解，此因种下去，果才如此。我们有时候就明明跟你讲待如此如此，可是你放不下，等到我们一路走过来了，又看到在那里轮回后悔，然后就来请教你我该如何，可是我们心里有数啊。你假如这一辈子你会碰到你的很多老朋友，当初你在学佛就觉得说啊，好好不享受，那跑去寺庙啊，好好不 过好日子去出家，然后日子一日越走，走到最后我们是损之又损，为道损之又损啊，把欲望烦恼一直放。当初的人他是一挑再挑，挑完了以后有生必灭，所以他到后头开始面临如何割舍的问题。那我们是把世间染污业业渐减损，可是道业解脱自在功德力越强，走到后头的时候问题总是很公平的呈现出来了。过去的牺牲在你修行当中已经开始回馈了，过去的懒惰渐渐你即将要付出代价了。那回头你来找我说啊，怎么处理啊？可是其实我们心里忧愁，因为你都是我以前认识的人，当初你在看我，你在笑我，我如何引导你，你不当一回事。现在我也不会把你挖伤疤，我只是想说就是加油吧啊，哎，人生无奈 啊就这样讲完，我也不能做什么，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你选择的。有机会我还是不舍慈悲的引导你，可是我也知道业力难转了，是不是？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在经典里面有提到有一个后来堕入鱼啊，他讲到自己的宿世业障的时候就哭啊，啊，佛陀就这样讲啊，哭有什么用呢？你照着啊，佛陀就这样教你啊。我说那、我加持让你马上恢复，没有啊。他说你哭有什么用？你过去照的。他说既然如此，因为他也有善根，我为你说三法印，为他说，因为善根他也难有，加上佛能加持的就是佛法，他不会说用他的神通把他的业报完全扭曲掉。业最由心起将心散呢、到最后他自己惭愧转过来。对，至少那时候佛陀也是讲，你有什么好哭的，就是你造的。所以假如看不到这种根源啊，我们无法在，尤其是在我们经常讲，要么就羡慕人家修行很好，可是羡慕归羡慕啊，自己不愿意从最苦的地方开始做起。你看很多修行人之所以能解脱，就是因为他经常面对他最爱的，而懂得去把它放下来。那我们羡慕的他的结果不愿意面对修行的现实，就永远只能负责看高僧传，始终都没有机会进入高僧传那个行列。所以真的修出离心啊，真的是人上人啊，不容易。今天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刚好又听一下以前我一个师兄唱的那个战胜诗啊，我觉得那个战胜诗啊，你自己听听啊，因为那个调很简单，可是我的听的就有一种啊，有一种出离感。出离感就是说，是吧，那个万里乾坤一举棋啊，像这种对自治皇帝在观察世间这些东西啊，因为他是当皇帝的啊，可是他从此看清楚说，万里乾坤也不过是一个棋啊，世间这些种种的一切，他就说，我只因当时一念差会跑到地狱，为什么？我本西方一那子，为何生在帝王家？他看到修行解脱出离啊，然后还显出一个修行的那种，他不在乎我一定要吃的富富贵贵的怎么样，他不在乎他啊，这个五湖四海为上客，那不是我们讲，哎呦，五湖四海为上客，我到五湖四海当上，不是因为你都不在乎好吃不好吃，所以走到哪里就算随便人家给个一碗饭，你也觉得好满足，因为你不在乎。所以当听完的时候，会有一种修行人的一种，你看，皇帝在羡慕我们，而我们在羡慕谁啊？那你看到了生命真相，从此西方去啊，不管千秋一万秋，这种对世间的那个道理的看得清楚， 还显出一个真正出离修行人的尊贵。这个尊贵不是这种比出来的尊贵，是超越的离轮回的。我知道有时候听一听会觉得说可以提升自己的念头，不要在得最好的时候自己反过头来去追逐你本来丢掉的东西，你本来不要的。所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诗啊，可是却是有很好的作用啊。哎，所以有时候自己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就讲说两头嘛，看到世间的虚幻无常，还显出出离的那种清净无染究竟安乐，你会产生一种很无比的那种对自己修道的珍惜，就是我们心情会出来。好，那这个身为众苦所随啊，从一开始很多就一生下来，不是后头来的，是先就有了。身为初众所随，为烦恼生住增长之种子，随顺和合于善安住，无所堪能。好，亦复不能随遇而转，就是说我们呢、啊，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烦恼，因为是你由烦恼来的，你从入胎就是烦恼，不要想入胎，从之前就烦恼，讲哪说就一直烦恼，你一路上有这个我就是烦恼，所以你今天会生成血，什么叫生命投胎？所以没什么投不投胎的，叫妄想，叫生妄想和名为生啊。所以你说实际上是不是父母生我们？其实严格来讲，只是能生所生，因缘和合，彼此认为你是我生，我为你所生，我能生你，你被我所生，那你也就在认为说我是被你所生，其实都是吧，生者妄想和合，被生的也妄想和合，然后就安立世间地，如是如是，那生人的人就有义务要照顾被生的，也是执着，也是执着。那因此在这样的执着里面，我们就有一个要护持指向。那所以说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这个对世间人就不能一直在这样讲了，讲下去以后我们会连世间五戒十善都会动摇，不是五戒十善，就一般人伦道理啊，五戒十善是比较不会，人伦道理，我原来是妄想，那我要不要尽孝？要啊，可是一般人会乱掉。处理的时候，他现在在度化众生了，以此众生宿世未清除之前，我们以彼此这种因缘而感生这样的生命，他也因为这样的执着而造作我这样的因缘，所以他成就我，所以在佛法里面一直也是说要你保护我们。可是在我们开始修行呢，要报父母恩的时候，他用什么心情呢？他会知道说，我之为子，他之为我父母，各因烦恼所生，所以我今天报他在世间世俗地里面的恩情的时候，我终究还是要让他怎么样了解轮回的根源。所以在经典里面讲到报父母恩是从哪里来报的，还是为他说法，让他信受三宝。为什么？否则的话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生很多人呢，还要被很多人生呢，他跟众生的情缠会无止无尽啊，就在这里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啊，每一辈子都要看到有人死，每一辈子就看到有人生，每一辈子就这样纠缠不已啊。所以后来我们在面对亲人的态度，完全是因为我经常碰到有的人即便修行，面对自己亲人啊，都还是很难跳出来，因为这个亲情本来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的。可是假如一直都保持这种观念，其实你也很难度他。所以后来修行人在面对这个亲子之间种种的关系啊，他是用什么？他用解脱之见的，他用处理法，他 他看到的是生命的无明。你看我们的无明行色这里走到有没有讲到父母？没有，十二缘起里面没有讲父母。之所以生是无明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断一切因缘，变成大家好。到最后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会看到啊，哦，老爸你也来了。你们想象一个往生净土人见到老爸，哎，老爸你也来了，老妈你也来了，我的乖儿子你也往生了。你想会不会这样的话？你以为会吗？那时候大概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了。他会知道宿世你我有亲子关系，但今生我们都是以活地之，大家都已经了然了啊。当时一念差，视线为因缘为你父母，你因缘烦恼所故为我子女，我们都是宿世这样因缘啊，所以有父有子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今天醒来了啊，都是无明颠倒所致，就这样。所以他不会，哎，走到哪里，哎，老爸请坐，结果佛陀放旁边，在另外在极乐世界另外开家庭聚会。那到最后连词就这是我家的，我们杨家的，哎，你们到旁边去啊，因为他很有价值观念啊，他知道这样分啊。总是要先老爸老妈先坐上莲花，其他要来等一下，对不起啊，不是我不让哎，可是我老爸老妈在先堂上坐。你有想象极乐世界就很麻烦了，但是怎么都变成这样，你没有想象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跳开这个问题的思考。不过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从一开始就是烦恼在分别。那因此我们在看到人世间的种种关系啊，你要不用从这个立场，你很难找到定位。怎么是我的亲人会对待我这样？怎么有人会对我这样？你都以为亲人一定如何亲到什么这样？如果父母一定是如何，子女一定如何，兄弟姐妹一定如何？谁说的？你既然按人伦的，在世间法上，下士道，我们会依世间世俗地安立。那依你中师道以上，我们会尊重世俗地，不会破坏啊，但我们会更进一步了解人伦关系的背后真正原理。我们没有否定，所以包括我们也了解，这是因为种种过去的因缘，所以我从以前只以世俗表面的孝道，转为以出世间的方法的进孝。所以会观一切父，一切男皆我父，一切女皆我母。因为那个缘太多了，你到最后化解，说不定我们这里以前都是一家人。讲到最后啊，你是二婶婆的儿子啊，不知道哪说五辈子前，讲到最后原来都同一家啦。哎，上辈子啊，你是我姓杨那时候的孩，那个啊，你是我以前姓陈那个啊。讲到最后，他原来都在一块。现在如果要这样讲，我想我还敢跟我的神婆讲话呢。假如我们再说，也许有的是我的父亲，那我的对不起小儿就是吧，这样讲说有点监狱了哈，我只好在这里不得已哈，让我这个小儿在这里为你们说法，差不多就是乱掉了。我怎么跟谁都是兄弟姐妹，都是秀，都是自己家人，我怎么跟你们开口啊？对，我突然看到一个拿着拐杖，虽然你现在很年轻，可能是这里面最年轻的，可是我看到的是你上辈子拿拐杖当我祖母那个样子。对，我就忘掉了，我这怎么跟你讲？假如我那么执着他的话，啊，我看到一个老祖母现在现小孩子身。这里坐在那里，我就这么乱了。哎，事实上也都是这样啊。所以当你用一种更就近的道理来看世间呢，你会发觉它一种荒谬事啊。即使说荒谬也不荒谬，就是众生如如实实执着这样。可是当你了解这个道理，却又这么样认假作真，这才荒谬啊，是不是？ 假如能务实的看这种事情，你会觉得咦，我这见到任何人，假如你有神通的时候，你要没有很智慧，你有神通看到他，我怎么面对他？哎，这个以前曾经我爸爸、我妈妈的都是一个人，尤其我又是我爸爸，又是我妈妈，又是我先生，又是我儿子，又是我什么什么，都是。这时候我不知道用哪个脑袋去跟他面对，所以后来发觉，原来都是业力形成不同形身份的对待关系。这时候你跳开来了，你对待他就很少用世间相对情来对待了。为什么？你看花姐，你跟他很太多关系了，你根本讲不出用什么态度对他的吧？他也曾经当你父亲，有时候当你母亲，有时候当你孩子。哎，现在我是要尽孝还是要慈悲？等乱了，对，甚至都是你的夫、你的妻、你的子都很在一块了。这时候你完全会跳开来，用一种。有缘众生，中间恩恩怨怨，无尽恩情，唯以佛法度了，或者找不到答案。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恰当的态度，如果用世间的，你找不到适当的一个态度来对应这样的情形，你找不到，因为太多太复杂的关系，所以你就会从这个关系上处理。那有这个关系，又在面对任何众生，你也都保持这样的一个清净心呢？是。所以我们的从一开始本质上初重就是烦恼种子，那种烦恼心就以生起来，它怎么样？它只要有机会就生。这种烦恼让你想行善都不容易，对，于善安处无所堪能，烦恼嘛。这烦恼贪本身，在于行无贪法的时候啊，它不容易做。所以因此在现实环境里面为什么要强调戒律？防护你啊。你说为什么要？你有时候找不到理由，因为你看不到我们潜在的烦恼心，我知道，所以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为什么？因为你做这个下一个会生。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很多戒的理由扣紧的跟烦恼连在一块的真实理由，这时候你会发觉戒有很多很有道理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会由自内心认同这个戒法，而不是一种形式的东西，是的确找出它的背后真理由。这时候你假如不喜欢惹这个麻烦，不喜欢生这个烦恼，不喜欢感受这个苦果，那你就在这个先把火控制起来。所以对不同立场的人，程度不同的，他的戒律又不一样。他，你假如要出离，你就要守出离戒。没有那个不戒的会，不戒的会得出离果。对，所以我们那个戒法的必要性，就会在这样的道理上产生一个价值感出来，而不是一个形式的东西，而是实际上没有它，你下面这个问题会产生。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如何让戒的东西啊，整个活起来，是因为它紧跟着你的烦恼在对应的，是一个活的，是一个实质上你也必须要守护它。假如你畏惧这种苦果，那你应该守护这个戒法。所以一如不能随遇而转，你这个烦恼性想要转，能不能转？不能随遇而转。你的烦恼经常就必须要你在这个烦恼上去调伏，去顺你的烦恼性，完了以后你的烦恼转向了，这时候才转。在他没得到满足之前，你要让他转难啊，不可能。撑的时候就要撑到底，撑到满足我的这种嗔恨心的时候，他就转另外一个烦恼。在他未得的时候，不是随你的所要，就是我撑，我不让他撑，难了。这种烦恼性一直炽盛的在带着你不得自在啊。三，身为众苦所依啊，依于三界而受生故，老病死等苦便啊增广，对吧？自己有，那呢后头的生命啊，生下来是重，这个生老病死的生啊是众苦所依，就是。有的重苦是生下来就有的， 有烦恼有的是早就有了，可是有些烦恼是因为你有我就跟着有机会有。比如说你生下来我还没病，我还没老，可是老会跟着生来，对，它是众苦所依。它的六根的衰败，生下来的时候六根正强盛要增长，那时候还没有，可是因为有六根，所以六根的衰败苦会因为生命关系一定会碰到。我们身上有很多一定会来的苦，你看不到，可是一定会来啊。那有时候苦的感觉怎么样？比较淡，可是其实它是苦。所以假如对这个看法越清楚的时候，就会想说如何让这个苦永远遮断。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其实你有机会可以不受这个苦。因此我们从这里讲出什么道理来？对苦看得清楚，对涅槃的解脱境界也要说得清楚。很难说，但如果没有把涅槃境说得很清楚，就算观苦你也不会往解脱那边走。我们现在在修行上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啊，我就讲过，我们最难的是什么？找不到一个具体在修行得解脱人做我们学习的典范。假如有的话，你就跟他咯。为什么？信得过啊，而且我看到可有功德可取啊，所以我只要照你这样修。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只要说我们这个是真的实修正修实证，他是证阿罗汉的就去了，马上就转就去了。为什么？因为你跟我讲的我还拿不到啊，这个我知道。所以有时候佛门里面最容易出现问题也是怎么样，人家给你授记一个东西啊，好吃得很呢，哇真好用哦，证明你如何，或是传承给你一个你是什么法王，但一光帽子名片一贴上去一切 OK， 众生就要这个。那有没有要怪什么？没怪什么，众生本来就需要这个，久而久之才知道被骗。可是他这一份想要依持一个可信赖的人的这种心理，本来就是人常有的，本来就常有。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苦是这般苦，但相对来讲，如果除这个苦有这般解脱，众生就很乐意怎么样离苦得乐。那现在我们难的呢，我想要离苦，但我对乐在何处我不清楚。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不求功德，要讲道啊，当求功德，一定求功德。我还是讲不是执着功德，而是修行的解脱功德。如果不求功德，经典里面的那个流通分讲干嘛？流通分不是都是告诉你怎么修有哪些功德吗？如果不求功德，经典都不会讲这些话。现在问题是我们很少人有机会把修行的解脱离欲自在的这种境让它呈现出来，我没办法转换的啦，我的感受没办法完全过转给你，可是可以让你从比量当中相信的确有解脱功德，这样他就愿意修。因为众生执着，你叫我牺牲掉我最爱，我不刚讲吗？修行最难就舍掉最爱，那不过是世间最爱，世间舍掉世间最爱，既然有出世间功德，这时候他就愿意舍，而且他不但愿意舍，愿意成就别人同样舍，就是在这里。好，我们休息一下。